灾书系列讲章第23讲，信心的见证，11章1到7节。普杰西牧师2008年4月20日，翻译王兆峰2023年3月，朗读赵希拉2023年。假如让你的邻居来见证一下关于你、你的生活和你的信仰，他们会说什么呢？他们会说你的日常生活是凭眼睛看不见的信心来安排你的生活优先顺序吗？一句话，你是凭信心还是凭眼见生活呢？今天早上的希伯来书11章或许是整本圣经最著名的一章，但是这一章的内容常常被误解。传道人把里边的经文不顾上文下理的拿出来，为了不同的目的来教导人。我们知道这段经文紧接着第10章的内容，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们刚在第10章读到，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作者明明地说，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必须要坚忍，必须持守所信的，我们的确据不可动摇。神警告说，他不喜欢那些比赛中半途放弃的人，但一人因信活着，正是这样的人，神必称赞，必奖赏，赐他们荣耀。11章就是为这样的人做见证。前面他警告他们必须坚忍，现在他解释说，这就是坚忍。这些人是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凭信心活着，现在他们向你们、向教会做见证，告诉你们有一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世界，那里有比我们在这里所投资的更多的东西，有关于我们存在的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持守所信的。这里是一所想要走回老路的教会，他们已经学习了希伯来书相当多的内容，已经知道这里的故事。这所教会的人们信了基督，放弃了摸得着看得见的圣殿、祭司、牺牲，信了基督之后带来的却是被他们自己社区的人逼迫受苦，被人仇恨。现在他们的自然愿望就是想回到从前的旧约信仰，你的手可以触摸，你的眼可以看见，嘴可以品尝的。因此他们被试探，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是在看不见的事上忍耐下去呢，还是回到旧约可以看得见的方式生活去。假如我能够把希伯来书11章做个总结的话，那就是别走回旧约去，你到旧约那些和你们一样的人那里去，那里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诺，他们都向你们做见证，他们在他们生活的时代盼望的、向往的是那眼所不能见的。他们会告诉你们，你们的答案应该是另一个地方，而不是这里，是未来，是看不见的，我所等待的基督。你们不要回到旧的信仰里去，我在这里没有产业，而是等候那看不见的，所以你们的答案不是旧约宗教，而是等候基督，因为他的国彰显在地上。这一章当然是关于信心，并且是特殊的信心，向前看的信心，而且看见未来的信心， 并且凭着此信心可以面对眼前的风浪、苦难、试炼，可以让你们坚忍下去。你们都知道，信心是基督徒生活的先决条件。我们是怎么样的相信基督，怎么样进入基督，怎么样信靠基督的，这不仅仅是一次性的事件。一开始我们信了，这信心具有特征本质。希伯来书十一章让我们看到的是信心的特征和信心的长久性。信心的这种特征是体现在行动上的。很多人来到希伯来书十一章说这就是信心的定义，但这有点脱离上下文。作者不是在给我们上系统神学解释什么是信心。詹姆斯这样说，纯洁的无污染的信仰是探访孤儿寡妇。假如你问他信仰就这些吗，他当然会告诉你耶稣基督为你的牺牲赦免你的罪等等真理。但他说真正的信仰就是活在你生活里，向周围人显示慈爱怜悯。这里的信心也一样，作者没有定义你是如何信主，如何与神交通的，而是对已经信了神的人说，你们是信基督之人，现在你们行走在旷野之中，往应许之地去，经历试炼，你们的信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你们必须坚忍，直到基督和他的国度再来。他不是在定义信心的方方面面，而是告诉我们信心的特征，让我们看到旧约圣徒的坚忍到底。他对希伯来教会说，你们需要坚忍，让我来告诉你们，旧约圣徒们要向你们做见证，他们是如何持守等候那看不见的盼望，那是更好的、更美的，你现在眼睛看不到的，那为他们提供动力的也为你们提供动力。我认为可以说整个十一章是十一章第一节的注释，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作者要告诉我们他这句话的意思，一直到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列举出那么多的榜样见证人，好激励希伯来教会的人，好叫他们也坚忍持守信心。他们已经提供了证据，表明眼睛看不见的更好的东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些经文。让我再提一下，十二章第一节说如同云彩围绕我们，我们常常以为就好像说那么多见证人在天边注视着我们，看我们在做什么，看我们的生活，但这并不是作者的意思。他是说有这么多的圣徒向你们做见证，见证信心的果效、信心的特征，你眼睛看不见的真实，见证你们的忍耐是值得的。这句话很美，但也有点绕口。很明显，作者是在用一个平行句子述说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英文翻译里用的是实底和确据。一般来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指我们心里所深信的、所确信的事情，这是一种主观的真实。你们手上的许多英文版本都用了这两个词，这是自从马丁路德使用这样的翻译以来，人们一直在使用的词汇。然而很可能这根本不是作者要说的意思，他不是在针对我们内心感受或者心理活动关于信心的这事情。事实上他是在叙述客观事实，不是我们里面的主观思维，而是信心的客观事实。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看这对平行句子。既然是平行句子，我们理解了其中的一个就能理解另外一个，对吗？让我先给你们打个预防针，我会尽量把问题解释的简单易懂，但假如不那么简单，那么请你理解，大家耐心的听，因为一旦理解了这两句话，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比较容易。第二句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里的原文里的确据一词，从来没有在圣经新约其他地方出现过，这是希伯来书的特殊之处、荣耀之处。确据这个词圣经之外的运用是希腊经典文学里没有像英文确据这个词的意思， 而是法庭上的法医用语，用来证明一个人的名誉和忠诚，也就是名证，用来证明某件事情是真实的、可信的，而不是一个人的感情上、心理上的感受，因此是客观真理。简单的说，这就是证据。如果你读一读各种圣经注释，作者们都同意上述确据这个词的意思，但他们都还是从主观的角度去解释。为什么？因为把确据解释成为客观事实，实在令人难以理喻。因为圣经注释的意思就是让人能够理解，对吗？甚至连初代教会的先父们也为这个问题伤痛脑筋，说信心的证据。克里索斯特姆（括弧音译）括弧说：“我们说信心的时候，因为眼睛看不见确据；但我们说证据的时候，我们是看得见的。所以希伯来书11章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我们说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时，听上去是有点奇怪，但这正是希伯来书作者的论点。弟兄姐妹们，信心是不可见之事的见证。”圣徒们的信心就摆在我们面前，是证明见证那不可见的事。他们用信心向我们显明有一个不可见的世界要来，世人是不明白的。有意思的是，第三节也是这样，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神，是借神话造成的。作者说，我们通过看得见这个世界就知道，就明白我看得见的世界是被看不见的所造。信心也是这样，这些圣徒们的信心证明了他们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他们为此而活，不然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假如这个眼见的世界就是一切的话，那么挪亚、摩西、亚伯拉罕和旧约众圣徒就不可能如此行了。这就是证据，证明一定是有一个看不见世界的存在。如果实底不是主观的，那么确据也同样不是主观的。所以实底确据不是我们内心活动，不是感觉平安。把这个词解释成确据是从路德开始，此后英译本基本上都是如此翻译的。其实作者在希伯来书1章3节用的也是这样的描述，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3章14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确实的信心就是耶稣，是在你以外的，而不是在你里面的。我们也看到确据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有位解经家论到信心的例子时说，确据在这段经文里主要不是指我们拥有的确据，而是指信心如何展示出应许的实质，为所信的不可见的真实提供证据。信心将未来之事在今天表现出来，把不可见之事成为我们可见的。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关键。我再重复一下，信心将未来之事在今天表现出来，把不可见之事成为我们可见的。这当然可以成为我们的把握确据，但作者说信心是客观的真实的。英文钦定本的翻译和中文和合本一样，很好的翻译出信就是死亡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信心是死亡之事、未见之事的实底、确据。作者说信心是关于那尚未到来、将要到来之事。1章7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这未见的事是什么？是即将要来的大洪水，因此当时挪亚看不见，因此信心是将要发生之事的确据。在2章5到6节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他告诉这所教会的听众，基督的荣耀和人的职分，那将要来的世界都伏在基督之下，由人来管理。他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我们还没有看见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此信心针对的是未来，现在还没有看见，一切都要伏在基督之下。我们将以复活的身体和他一同掌权， 那是末日的真实，是希伯来书作者要把我们以信心把握的。如果神对我们说他的子民必将掌权，他们不再犯罪，我的儿子将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国万民都要来敬拜他，你在今生一切的苦难焦虑都必永远结束。这样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我们还看不见。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把握拥有这样的世界呢？你唯一的途径是信心，因为除了信心之外，你不可能与其有份，不可能到达那里，也不可能抓住神所应许的未来。有了信心，你就能够在看见之前参与，能够和那将要来的真实连在一起。这不是假想，而是事先参与。信心让你和未来的新天新地联系起来。请注意，信心不是想象出、创造出那未来，而是见证那未来。你的信心造不出新世界来，对吗？对未来我们有很好的向往，只要我们都能做好自己的一份，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信心，一个和平相爱和谐的世界就会到来。当然，这种观点和许多专门教导信心的教会很相似，他们的教导是只要你相信，你所相信的就能成为现实。美国有不少这样的教会，一般都是万人教会，因为这样的教导正好符合很多人想要得幸福的心态。他们的典型教导是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宣称拥有。但这可不是希伯来书的教导。希伯来书作者说，有一个真实存在，虽然是我们眼睛看不见，但却是真实的。眼下你必须凭信心参与其中。从一个角度说，我们可以这样表达，信心是天堂的真实，是天堂的见证。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或许有点奇怪，因为我们从前学到的不是这样的解释。因为把一句经文脱离上下文的孤立出来教导我们，对我们来说就会有不同的含义。作者是在说，信心是天堂的真实，借着信心我们就可以知道未来，显明天堂，见证天堂。信心是我们能够与天堂连接的唯一通道。我们很快会在十一章里看到，信心的生活可以展示新世界的真实生活。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这位王完美的管理着新世界，这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那么信心现在就可以彰显出新世界里基督的规则。的确，天堂将是一个敬拜神、敬畏神、荣耀神、拥有神的地方。因此眼下的信心生活虽然肉眼看不见，我们却能够活出一个敬拜神、敬畏神、荣耀神、拥有神的生活。我想你们至少部分的理解这一点，理解这一点不仅帮助我们理解希伯来书十一章，也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称义。称义是我们这些抗罗宗基督教最喜欢的一个词汇。到底什么是称义？是神关于你的宣告，这个人是在我眼里已经成为清白圣洁、公义无瑕疵。你们听到过神如此宣告没有？你能够站在他的审判台前听到这样的宣告吗？你是否拥有这般的公义？你听上去，这听上去像你吗？你上个礼拜的生活是否圣洁、公义无瑕疵？但圣经说这是真的。现在你唯一能够接近这称呼的就是通过信心。凭着信心你可以抓住这个真理。这的确就是神说关于我的事，因为我现在就已经拥有了未来，所以我是圣洁、公义无瑕疵。哪怕我现在我在丑恶的满有罪的光景之中，信心是我在神面前得清白、被称义的方法。信心是我能够接触到未来的看不见的事情，并且做见证。因此十一章里旧约的圣徒们就是在做见证，在告诉我们那将来的世界。他们以自己的生活向我们展示那个世界是事实，他们以法庭的证据告诉我们，在信心中坚忍那不可见的世界是真的，激励我们继续往前。整卷希伯来书都在警告我们，旧约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看不见他们的眼睛以外的东西，饼在哪里，水在哪里，黄瓜韭菜在哪里，你说的应许之地在哪里？因为他们凭眼见生活，结果呢都倒闭在旷野，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但他们中间也有跟随约书亚进入那荣耀的应许之地， 当然，希伯来书作者已经告诉我们，那并不是真正的应许之地，而是那将来的影画面。他告诉我们，你们是在旷野里的人，你们有两个选择，要么凭眼见而不是凭信心生活，结果倒在旷野，要么就紧紧抓住那看不见的真实，那来自神的应许。现在你现在就拥有，可以拥有，并且将来完全拥有神在他话语里的应许你的。旧约圣徒凭信心见证未来。作者说，你们想要回旧约去吗？旧约圣徒会把你们带到基督那里，基督的确就是这一切的实体，基督在地上向你们展示天堂，在你们中间带给你们将来的荣耀。你们想要回圣殿祭司那里去吗？基督就是圣殿、祭司和牺牲，他是万王之王。这些旧时的圣徒们正在等候他，等待他。他们有选择，或者是凭眼见生活，放弃那看不见的。你读一读十一章就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他们没有得到所盼望的祝福，神应许亚伯拉罕得那地，但他一生都在异地做客旅，生活在帐篷里，盼望等候那看不见更美的家园。他是在向我们做见证，一定有比这更美的、更好的将来要来到。假如亚伯不知道有更好的，他为什么把自己最好的献上呢？该隐的问题就在此，那是他拥有的最好的，只有傻瓜才会放弃这些。假如眼前的就是所有的一切，如果不是那不可见的更好，挪亚为什么耗尽一生的时间精力建造方舟呢？那里离海边远得很呢。这就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一个现代诗人这样写道，假如我把灵魂卖给你换一袋金子，我们俩谁是傻瓜？如果能够拥有物质财富，放弃灵魂又有何妨？为了那看不见的，假设是永远的新世界而放弃灵魂，到底谁是笨蛋？我现在就有许多东西，你需要等到那不存在的，不知什么时候会有。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每一位圣徒都在见证，有一个新世界正在到来，你必须也最好为此而活，无论今世的代价是什么，讥笑、鞭打、锁链也好，监狱、石头、刀剑也罢，他们为什么还那么忍受呢？他们的见证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不配我用我的盼望、精力、我的一切去拥有他们。正因为他们因着信所做的见证，神这样说，眼下的这个世界都不配有他们。你靠着眼睛看得见的活着，把你的爱、你的精力、你的时间都放在这里，实在真是个傻瓜。为了拥有那要来的世界，你忍受任何苦难、试探、试炼都是值得的。值得是因为神的荣耀在那里，他右手有永远远的喜乐。让我们一起祷告，阿门。